第三跟第四个福。那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先低头，我们求神祝福他的话语，好不好？亲爱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缘故，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能够有这个福分，有这个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虽然我们的生命都很繁忙，但是因为有你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知道今天是你的时间，我们要把属你的时间归为给你。主啊，我们都求你与我们同在，也纪念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对你的敬拜。我们虽然很有限啊，但是主，你看我们的心，你看我们在想什么东西，你看我们做事情每一个动作背后的动机啊，一切在你的面前都是你清楚知道的。主啊，我们就捧着这个心来到你面前，虽然不完全，但是我们来不是因为我们完全，我们就是因为不完全，我们就要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自己的恩典，在你自己恩典的当中被你来塑造，以及到我们能够成为主你喜悦的人。主啊，但愿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不单只蒙你纪念，也求你透过今天的敬拜再一次激励我们，建造我们，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更愿意跟随你的着重心。我们今天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那我先开始呢做一点回顾，因为可能上一次我讲这个第一讲的时候，可能有当中有人不在。那我为什么要选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新年当中在一个新的一年在这个讲到有关福的这个气氛的底下，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比较合适。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很奇怪在这个如果你明白其实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其实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其中一个很长的一个讲道。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五个这样的记载，那第一个记载呢，就是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一共三章。那它里面所讲的东西内容当然很多了，但是奇怪的就是它是怎么样去开始它的讲道它的讲道，它的教导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开始不是一下子就进到它要讲的东西的里面，它一开始是从福开始，他用福气作为这个开始，来把人的这个集中力啊，或者是愿意听他那个信收起来之后，他才慢慢一个一个的去讲他要讲的事情。你知道我们人每个人都希望得到这个福气我们都希望我们是蒙福的人，蒙福的家庭。所以我觉得很从这个设计的当中，我们看到，但我们看到一点就是，神不单只很清楚我们人在想什么东西，喜欢什么东西，他更透过这个设计，其实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其实他的心意没错，他很多时候不同的场合他会讲到，他会教导，但是他的心意，他的原意是又透过他的讲道，透过他的教导来赐福给听他讲道，遵行他听他之后，听他道之后遵行的人。这个是很是我们在听他再一次回到他话语里面，我们要真的是要好好去守住神的心意，是要赐福。当然当我们不听他的话，他会用管教不同的方法来把我们带回来他的身边，但是他的原意是赐福，他的原意是要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那我们提到第一个福，就是讲到一个生活的方式，我称这个生活的方式是非我为主， 也是圣经里面讲到虚心。这个虚心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跟随神的人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越来越小。什么是越来越小？就是越来越让神来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做的一切上，他来带领，他来掌权，他来供应。如果我们要神这样做的话，我们就 要把我们自己 变小，因为当我们变小的时候，神就能够有更 更有效的来把他所给我们一切的应许能够浮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一定要 必要经过的一个阶段，就是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也愿意，因为明白我们是有这么多的需要，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就谦卑下来，谦虚下来，就让神来带领，在我们生命里面 变成为越来越大。好像这个四使约翰说，他会越来 越大，我就变越来越小。这个是第一幅里面所讲的这个道理。那第二个幅呢，就是讲到，因为我们了解到我们是一个这么烂的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是说这么不好、不可爱，你可以用什么形容词都可以了。我们是这么差的，这么没用的，我们就为到我们自己这个真面目，我们就很伤心。但是在我们伤心的当中，神的应许是说，让我来安慰你们。他的安慰的意思不单只是说希望我们能够安定下来，不要再哭了，不单只有这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也是说，让我来代替你，让我来允许我在你们的生命的当中，让你看见我可以在你们每一个生命里面所做的一切。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福气。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另外第三跟第四个福了。那我先把这个大纲给你，你知道你听完之后，你起码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第三个福气是讲到什么东西呢？我有以下的一个解读，就是做一个谦和表里一致的人。OK。我等一下会再回来再解释一遍，但是这个大题目就是第三幅讲的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谦和的人。那第四个幅呢，就是讲到我们要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OK， 那有一点要提一提，就是今天的讲到大部分的时间会放在解释每一个幅里面神要我们知道的东西，所以因为我们会用很多的时间在解释的当中，所以最后提到有关实际的福的时间不会很多，所以希望你能够知道让你知道我的大概的思路是怎么样去。那我们就回到第三个福气，就是圣经就是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还好，我刚才问一个讲国语背景的人，我问他说，你觉得这个温柔，你看完这个字之后，你有什么的看法？他就告诉我，从他的背景，这个温柔这个字是一个很尊贵的字。那我听完之后，那还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是香港人，那我们一看温柔，第一个想法不是好的，是不好的，就是好像你太怎么说 ，feminine， 就是你太接近这个女生方面了。所以我们香港人一看到这个字呢，就有一点为什么要用这个字？还有呢，就是温柔其实也不能够完全表达在原文里面这个字的意思。所以我自己的就用另外一个字，就是说谦和，就是谦卑跟柔和。 OK， 那我曾经你在看到我曾经 看过其他不同中文的版本也好，英文的版本也好，的圣经，看看其他的版本它是怎么样去翻译的。那我的结论就是，大部分中文的版本他们都是用温柔这个字，大部分。那英文版本呢，大部分都是用谦卑。那英文原本怎么说英文用这个字叫 meek, M-E-E-K, 这个字呢现在已经不是常用的了，你可以说是这个字已经是比较老一套的一个字眼。所以今天如果你跟那个在这里长大的人说我们要成为一个 meek 的人， M-E-E-K, meek 在年轻人的当中就等于 weak, OK, meek 就是软弱。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停一停，要问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讲到这个温柔或者是 meek 到底是什么的意思。那在当中呢，我做了一点的预备，就发现原来在这个谦卑或者是我用这个字就是谦和的背后有以下三个不同的意思的在内。那第一个意思呢，就是在希腊文里面其中一个用法，就是讲到一只动物被受控制，以知道它虽然它可能身体很大，它力量很大，但是因为它受的控制了，所以它还是要听控制它这个人的话。不管是你在家里面的狗啊猫也好，你或者是到其他更大的野生的动物也好，一只受到控制的动物虽然它的身体很大或者是它的力量很大，但是因为它受了控制，它的力量也同样受到控制。这样的形容就是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讲到温柔的意思。我们的力量受到控制，不是受我们的控制，是受到神的控制。等一下我会再进一步说多一点有关这一方面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了解温柔的第一个你要知道的东西，是讲到我们讲到温柔是这个背景，就是虽然有力量，但是这个力量是受到神的控制，不是随便你什么时候发出来就发出来，是受到控制，受到神在当中，是他来决定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时候不使用。那这个字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也是很多英文版本的圣经都把它翻出来，就是谦卑。那这个谦卑呢，就要回到第一个福，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这样烂这样差这样没用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就会谦虚下来。所以这个温柔也有这个谦卑的意思，这个谦卑是来自于第一个福，当耶稣讲到这个虚心的时候他已经提过了。所以把这个东西架起来，这个字既有这个温柔的意味，也有谦卑这个意思的当中。那第三个东西你要明白，就是把温柔跟谦卑加起来，但是把它用在什么的情况的当中呢？是用在我们跟人家之间的关系上，不是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不是说我这个人很温柔，不是说我这个人很谦卑，是我把这个温柔跟谦卑的态度用在我跟人的关系上。 OK, 所以以上这三点，那我在圣经里面呢就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那这个背景是大家，如果你去教会很久的话，你也听过这个人的名叫大卫王。他在神在很多人的这个意念里面，他都是一个很属灵甚至神也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是一个这么好的人。但是如果你了解他的一生的话，你就发现虽然一面他是很敬畏神跟随神，但是同一时间他也是一个犯罪很严重的一个人。他犯什么罪？他犯那个奸淫，是吧？ 奸淫，也犯那个杀人的罪。那这两节的背景就是说，他刚刚犯完这些的罪，他以为没有人知道，就继续他的生活了。但是圣经说，神知道他所犯的罪，所以呢，神就差派他其中一个仆人叫拿单去找这个大会皇。那这个拿单就到大会的面前，就讲一个故事。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大会就很生气，就叭叭叭叭叭叭。那第七节，这个拿单先知的回应就是：“你就是这个人。”那你有想一想，虽然我们不是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但是大会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呢、啊。大会是王帝来的，是吧？那如果你讲一些东西是王帝不爱听的，你会想到你有什么后果？就是了。但是你如果再看十三节的时候，大卫有一个很，从人的角度来说是很不一样的回应。他讲这句话，我相信不单只是在这个拿单先知的面前，我相信在旁也有好几个服侍他的人。大会一听到拿单先知对他说：“你就是这个人。”大会皇的回应是：“我得罪耶和华了。”在他这个回应里面，我们就看到大会皇是一个谦和的人。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他是皇帝，所有的能力都是在他手上。他不喜欢的话，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在这里，他唯一的回应是：“我得罪耶和华。” Strength under control。 神把，虽然他有这么大的力量权力，但是都是在神的掌控的底下，他就很自然就谦卑下来，这是温柔。 Strength under control。还有他在众人面前，他不是只是他跟神之间，嘿，我犯罪啊，请你饶恕我吧，不是。他是在拿单先知的面前，他是在众人的面前讲到：“我得罪耶和华。”这个是谦卑。所以从这个例子的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很喜爱大会皇，是有他的道理。当然他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但是在这个经文的当中，这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他不单只是他的信息上着神，当神派他的仆人指出他一些不对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很温柔也很谦卑的在人的面前，你要明白啊，人的面前就认他的罪。这个就是我在圣经里面找到其中一个很好有关这个谦和的一个的比喻。其实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神同时也用这个故事来对我们 发出这个挑战，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的话，第三个福讲到的是我们也需要好像大会皇一样，要做成为一个谦和的人。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有很多时候事情发生，不管是在家里面、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事情发生了，我们是怎么样去回应所发生的事情呢？通常都是我们就坚持在我们自己的立场的当中。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父母永远不是错，不会错的。”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我是父母，永远没有错的，就算有错也不是错。这个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给我们这个影响，让我们以为 当我们真的是有做的不对劲的时候，我们就站在我们自己立场，不管我们不像大卫一样，反而我们就用我们人的方法，我们就 摸黑他，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就要把这个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啊。但是在这里，大卫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属灵上的一个提醒，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受神掌管的人，不管你是一家之主、祭主也好，你是大公司的老板也好，当你去面对你自己的错误的时候，你不单止你的能力是受到神的掌管，并且你是可以在人的面前，我们中国人很要命，很要面子的，但是这里是说连我的面子我都可以放下来。你能够做到这一步的话，从圣经角度来说，你就是一个谦和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谦和的人，神说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下一次当你夫妻有什么的争拗，或者是父母跟儿女有什么不合的地方，如果所讲的东西是对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在神的帮助的底下，我们谦卑下来，甚至我们是可以在人的面前道歉的，我们是可以说我们做错了，求你来原谅我。这个是这个福气背后要我们不单只是做在我们生命里面，只是说一次两次，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要我们常常有这个态度，你知道，不管是在教会也好，在家里面也好，在公司也好，在哪一个地方也好，我们都是随时随地的有这个谦和的态度。我们不是要说一些不应该说的话，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来把真相指出来的人把他弄走，反而好像大卫王一样，我们是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足，甚至我们做错的地方，我们仰望神的恩典，在他的帮助的底下，我们勇敢的去面对我们自己的不好的地方，甚至在人的面前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做。也是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下一次如果真的很这么不好的东西真的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出来的时候，求神透过今天我们所听到这个福，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是第一个认错的人。那我说认错不是什么都去认错，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真的是看到有错，也接受有错，我们就成为第一个认错的人，甚至在人的面前也是可以这样做。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个地步的话，你就是活出八福里面的第三个福了。也是因为我们能够这样做，神说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那他提到就是当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谦和的人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能够承受 地土。只是很快的提一提，就是这个承受这个字，如果把这个字用在这个旧约的时代的时候，是讲到以色列人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并且可以承受神所给他们这个美好的地图，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字用在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里面，这个承受地图简单来说也可以说是透过我们的表现，透过我们把这个美好的福气活出来，这个我们能够做到的东西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了。虽然我们的地土不是迦南美地， 但是说神说应许我们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进到跟他一道的地方，就是新天新地。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才讲这些有关新天新地的东西。今天当我们能够做到在这一点想让我们做到 的东西的时候，这个表现这个行为就已经确认我们是这个新天新地的一份子。神已经把这个可以进入到新天新地的权，这个福气赐给我了，我已经有这个把握了。从哪里看到我能够把神教导我的东西活在我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所以这个承受地土不要等到以后，也不是讲 以前，是讲到就是我今天已经有这个确据，因为这个是神说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第四个福气就提到就是跟饥渴慕义有关的。那在这个翻译呢，我觉得中文圣经就是写的最好的了，很贴切。提到就是我们好像没有的吃没有的客，这样的态度来仰望神的义。这里说神的义不是只是说神的公义，讲到的是神的公义，用神的公义来做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方式。所以不是抽空神的义，是讲到的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内容的里面是不是充满神的义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是不是用好像没有的吃没有的客这样的态度来活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神的公义，是这个意思。那提到饥渴，我们住在北美的人其实我们真的是不明白什么是饥饿，除非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比较年长的一些弟兄姐妹曾经经历过打仗的，可能他们的经历就比较接近一点。这里讲到饥渴，不是说啊我饿啊，崇拜之后我就去哪一个餐馆吃饭，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啊我口干啊，啊等一下我就到外面我去我就喝咖啡我就喝茶，那看看他有什么的有什么供应呢，我就喝我喜欢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记在就是在这里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11跟12节。背景是怎么样呢？背景是有一天大会跟随他的人回到他们的山寨，就看到为什么没有人，所有人都不在，所有属于他们的东西都不见了。原来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的敌人就去攻击这个山寨，把山寨里面一切属于大会还有跟随他的人的一切的东西，包括他们的太太啊儿女啊，所有的人都把他拿走。所以他们回到这个山寨的时候，他们就很伤心。那伤心过了之后，他们就回到神的面前，神就帮助他们去追击这些他们的敌人。在过程里面，他就在路上碰到一个埃及人，他基本上就好像快死一样。那他们就给他们一点水，给他们一些东西吃。啊，经文里面提到就是这个人呐、在地上在地上他们找到这个人，原来他有病，再加上他过去3天没有吃过东西。你可以想象一下，你3天不吃东西，还有3天没有喝过一点水。那这个很重要。我们可以很多天不吃东西，还可以生存，但是我们不可以不喝水。一个人最极端来说，是3天不喝水。你超过3天的话，你的命就没有了。 这个也是在这个禁食里面最厉害的禁食，就是3天3夜不磕东西不吃东西。这个人因为他生病，就被人家撇在路上，3天没有吃过东西，3天没有喝过一点水，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跟死亡的边缘很接近，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吃，如果我再不喝，我就没命了，是这个意思。是这个饥渴慕义，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还不这样去拿到神的在神的公义，或者是神的公义不在我的生命里面彰显的话，我就好像没命一样。是这个这么严肃，这个这么激励的一个态度。所以当我们去问饥渴慕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两个不同的问题来问我们今天我们对神的公义，特别是说我们对神在我生命里面所彰显的公义。我有第一个问题，我们问的是我有多追求，我对这个公义的追求到底到哪里。是不是好像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如果我再不得到这个东西我就没命了，这样的态度来让神的公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我喜欢啊，我爱啊，但是呢我看看吧，有时间就爱啦，没时间我很忙啊就不爱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是饥渴慕义啊。饥渴慕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一定要，如果这个东西我拿不到的话，我就好像没命一样。是这样看神的公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被彰显出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4章第34节，他有这样的跟门徒说，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个是耶稣对这个福他的回应。我的食物，我不吃的话没命了。我的食物就是要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难怪你看圣经的话，特别是福音书，你看到耶稣是很关心神的东西的。我们是不是好像他，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里面所讲的是用这一个态度。你说你渴慕怎么样的渴慕？是你有空的时候吗？是你不忙的时候吗？是你没有困难的时候你才渴慕吗？你有困难，你要在生命里面做一个跟生死之间的决定的时候，你是不是用这个态度来看你怎么样去把神的公义实行在你的生命的当中？这个是我们要问第一个的问题。第二个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你对神公义的生活的方式有多追求？多追求。第一个问题是多渴慕，第二个问题是多追求。你真的很追求吗？你真的要吗？或者是我合我心意的我就要，我爱听的我就要，不会妨碍我喜欢做的事情的话我就要，是不是？或者是如果是方便的就要，那就是说方便就不方便就不要了。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说我们追求，我们说我们渴慕，但是在我们的渴慕跟追求的时候，这的背后都是打结的，不是百分百的，是有我们自己的，有我们自己的看法在里面的。如果我们是用这个心态来看神的公义的话，我们不是蒙福的人。这里 所讲到蒙福的人不是这一类的人，这里讲到蒙福的人是全心全意渴慕，全心全意追求，就算是我们吃亏，不合我的心意，把我的弱点或者是我做错的东西指出来，我也是同样的百分百渴慕，百分百追求，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渴慕，我们要再问我们多一个问题，就是百分比到哪里？我们说我们追求百分比到哪里？我们每一天都有我们自己已经习惯的一些的行为。有一些人，可能一起来，第一个要做的是要喝一杯咖啡，这个他已经习惯了这个行为。不喝咖啡，不是起床第一个就喝第一杯咖啡的话，就心里面就很不舒服。那用同一个东西，把这个东西调一调，可能你起床不是第一个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喝咖啡，反而是看圣经，可不可以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这个看圣经的东西，我有时间才看，我喜欢就看了，我有困难就看了。我去找女朋友的时候，我就打开来看。你明白我意思啊？我们每一天都有我们已经固定的习惯行为。这里讲到是饥渴慕义的事，就是我一定要先做。那问一问，我们是不是带着这一个态度来追求神的公义在我的生命里面被彰显出来？或者是我们用很多不同的借口原因，我们明白的东西其实背后就是说，方便我就做，不方便神的东西是可以放在一旁。或者是当我要吃亏的时候，当然是我的利益先走了啊。或者是啊，你为什么公开指责我，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伤害你的弟兄姐妹，你没有爱心。或者是让神的话来做他要做的事情，有不同的回应，但是我们不会再找任何的借口，也再没有其他的原因。神是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做。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里面，这一节经文我们每个人很熟悉的了，但是我希望有机会你在看的时候你留意。圣经是先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度责、使人归敬、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背很快，但是你没有想过，如果你是用这个态度来仰望神的公义在你身上的时候，圣经是可以有这个权教训你。圣经神的公义是有这个权可以度责你，圣经是有这个权可以把你做错的错误指出来，圣经也可以训练你去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背这个圣经背得很快，但是你要留心，就是圣经是说我可以用这四个方法在你的生命里面做神要透过你做的事情。你准备好没有？ 你是不是好像大卫王一样准备好了神的话临到的时候，我就谦和下来，或者是神啊，你都不明白我的处境啊，你这样对这个人讲就可以了，你不要跟我讲，是不是？我们态度是怎么样？我们真的是看神的话语、神的公义在我们生命，好像是我们再不磕、再不吃，就没命吗？有的时候，我们都是，如果我们常常有这个做这个灵修的习惯啊，偶然一天没有做，你还是会感觉有不舒服的，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是吧？但是如果你继续下去，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再不做的话，这个感觉就没有了。什么东西就好像哦，不做了也没事了。但是你刚刚第一天没做的时候，圣灵在你的里面还是有一点的感动，给你一点的提醒。但是你如果我们还是要这样下去的话，神的感动就没有了。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这个提醒，就好像慢慢慢慢就不见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这个态度是一个很强烈的态度，是跟我们生跟死有关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用这样的态度来看神的公义怎么样在我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活出来？我们真的是这样的追求吗？我们真的是这样的科目吗？我今天说不是说你不是啊，我不知道你，我只知道我自己。但是华许在我们当中有人已经是这样的话，恭喜你。那如果你已经是这样的话，我希望你做任何的东西来保持你现在已经有的东西，不要把这个东西这么容易就失去，因为这个东西失去很快的。但是要把它建立起来的话，就要花很多的力量。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也不是说你没有救了，你没有希望了，不是。圣经把这些东西显露出来，意思就是说神是希望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在这里所讲的一样。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还是有希望。唯一你要做的是，你今天听到了，你明白了，你会为你所听到所明白的，你做一个什么的决定，这个就会引致到你是走向一个有希望的道路上，还是你还像跟以前一样。你今天听到了，你明白了，你听到你明白，你就要做一个决定了。神已经把他要怎么去祝福你的每一句话讲得清清楚楚，你听到了，你明白了，你要做一些内在的一些的默想了。那请问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决定是怎么样？我希望你还没有离开这个会场之前，你为你所听到、所明白、所反省出来的做一个决定。神是要帮助我们，但是在神还没有帮助我们之前，神是需要从我们身上得到这个东西，就是说，神啊，我愿意跟你合作，我愿意，你进来吧，你要做在我身上，你来做你要做的，我会跟你合作。我可能有不明白的地方，不完全的地方，甚至有的时候我会反抗的，但是我都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你，我愿意。虽然我是知道我有的时候愿意是一回事，但是行出来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现在跟你说我愿意，求你进入到我的生命的当中，帮助我，建立我，让我在你的帮助，在你的恩典的底下，我能够成为你在这里所讲到蒙福的哪一种人， 我要做这一种人，希望你帮助我，我希望你能够为你自己的生命，为到你跟神的关系做一个决定，就看看你做完这个决定之后，你还是跟神同行，你看看神在你身上可以做了什么东西，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就是要赐福给我们。但是在得到这个福气的过程当中，你也是有一些东西是要我们去学习，要经过，要被栽培，我们要有一个更好的生命，你知道我们能够配去领受从你而来的给我们的祝福。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听到了，我们也明白了，或者是我们也用一点时间已经做一点反省了，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需要在哪里。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停止在这个步骤上，求主你给我们更大的力量，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为到我们所听见所明白所知道的做一个决定。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要跟你过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要怎么样去跟随你，你知道我们能够成为更蒙福的人。我们已经是一个蒙福的人，这个教会已经是一个蒙福的教会，但是你的心意不是只是停留在这一点，这个基点，我们所站的这一点不是终点，前面还有很长很远很远的路我们要走，还是要经历过很多的东西，不管我们知道或是不知道，我们还是要面对。但是我们面对看不到的将来的时候，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你知道我们有这个能力，也透过你的帮助，不单只能够活出我们应该活出的这个行为，也是透过我们所表现的行为，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因为你的缘故，也是透过你的帮助的缘故，最后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是被赐福的那一群。主啊，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一切的困难，我们的缺点都完完全全的放在你的面前，你比我们每一个人更清楚我们自己，我们就把我们的正面目放在你的手中，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赐福给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是这么用心的来栽培我们，来爱我们，来引导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阿门。